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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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你好。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八页。第八页，我们上次谈到这个观然，然则品第六的大概中间，是属于我们第二栏的第二个哈，第二个基上哈。好，那这个我们在谈之前，因为这个时间我们稍微空了久一点点，不过这个也无妨，我们因为有些观念我们都会重复再提到哈。那在这里面呢，在谈之前呢，我们有一些观念还是跟大家提一下。现在谈的这个然啊，跟然者啊，我们就是烦恼者跟烦恼二法。那谈这个的意义在哪里？我现在就是念那个一部经哈，你就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啊。这个《宝积经》里面有提到哈，信解通达，无我我所啊，就是菩萨应该要信解通达，无我我所，无我我所的哈。然后一世于世空乏，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勤加精进而求心相。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就是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要修的，我们应该道理，我们好像。尤其我们有时候读到这样的经典，我们就觉得啊，马上自己就是一个菩萨了啊，好像也可以修。可是这样啊，我想要依教奉行，到底又来怎么来的？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很多经典，谈的其实都很殊胜，但我们这个殊胜啊，经常只是拿来养性之用的，就是我们很羡慕有这么一个殊胜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怎么转到我们现实当中的修的时候？这个距离好像始终都很难跨过去啊。那这个最近刚好也是跟一群这个学佛的哈，住家在家的学佛者，大家聚在一块。那其中有一个居士，他很用功，他也尝试了去就他所知道的空观即观。那他在那个场合里面，大家因为就学佛提出一些心得嘛。那他说，在平常没事的时候，他能观，观得非常清安。可是，一旦烦恼的时候，没用就是没用。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很有意思嘛，我们不都是重复一直重复这样的道理？空归空，我们讲这话不是光我们汉传哦，就是绝大部分的。绝大部分，我可以跟你讲的绝大部分，生死问题一来啊，大家全部都跳回来。啊，我们讲讲嘛，进来是活菩萨，出去马上变众生，只差一道门。好，今天我们就负责做五个小时的菩萨，那下课的时候就把原来的全部再拿回来。哦，这个里面，这都是修行的实际现况。那我就很赞叹这位居士，你看哦。这么一个居士平常当中尝试就他所知道的空观啊，在他生活当中观的，我们还很少人这样做吧？是。那像我们现在懂的道理转到我们现在这个都是一个我在一直在重复我们这个教学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的佛法再不能当只是一个信仰的对象，而是一个可以成就的一个法。那像谈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以信解通达，无我我所，于是空乏，在这种空乏无所得中，不惊不畏。你凭什么不惊不畏？ 靠你信心，看我是三宝弟子，我听了依教奉行，我好善欢喜，不惊不畏，真的吗？如果你真的不惊不畏，我现在随地便从你身上拿很多东西把它拿走的话，你大概就不再不会怕啊，比较不挂碍。为什么？无所得，无所得虽然不是说要你全部都没了，但既然你知道无所得，那你得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的身心起伏，其实可以观察到，第一个我们的见有没有，再过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实际的修行的正念力有没有。第一个，你舍不下并不表示你没有正见，但如果你舍不下连该不该舍都不清楚，可见你的正见还有限。我们讲的正见，我们现在标准，我们现在在谈中论的正见应该要不同标准了。我相信有业报啊，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后头我们要讲到业果的时候，你应该依教奉行。嗯，没问题。那听完听到最后，还是我常讲的，因为我觉得外道讲的比较合理哦。那我这又跑回来了。好，当然现在是逻辑论证。可是如果你的观念本身在缘起道理很熟的人，你会觉得说，就是如此啊，没错。啊，我懂了这个道理，但我不会说，他帮我说，所以我能信受得很自然。但我现在不一定信受很自然，我虽然道理文字上我很懂，但我在信受呢，把它拿到现实，因为这里不是拿很多现实嘛。我们前面不是讲来去嘛，我们现在讲完了又是无来无去的哦，我们还是有来有去啊。所以你对来去的看法，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无来无去？来去法是什么？去者是什么？那从知道跟起正念观察，这应该是这个正念观察是在这个正见的抉择完了以后，你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调练的，这都是功夫。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实际功夫。所以我一直在讲说，这个功夫假如你跳开来，你跳开来哦，你如果跳开来啊，你要感应不容易。好，哎，所以第一个从见的养成啊，我们不一定能很纯熟。再过来养成见，这个声音是不是稍微小一点？因为它小声，我觉得这边会开大，我开大到一两节以后就讲不完了。稍微大声我可以，因为我是不自觉的哈，它小声我就大声。然后大概讲完喉咙就会出问题了。没关系，我们先讲，那你慢慢调哈。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我希望还是提醒大家这样的观念，因为不这么提醒啊，因为讲的时候大家听得欢喜啊，一回去啊，能真正受用还是很少嘞。怎么说呢？我最近刚好把那个作业啊改完，那个一个佛学院的他们中论的作业改完，有人说哦听得很欢喜，不过现在留在心里的很有限。当然很有限啊，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人就掌握到，可是如果你没有反复熏修，没办法。所以我希望大家这种观念一定要有，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一直在重复的一些观念啊，这边也听过，那边也听过，但一直都没用的话，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都有
看，我看啊，哎，有一个没看，哎，对不起，可能刚才按到。好，哎，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就是说中论啊，它只是在琢磨你的见啊，琢磨你的见。那你琢磨你的见的时候啊，它只是一个方法。那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明确的修学目标，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修学当中，我是不是很清楚我的见是不是能建立起来，我这种抉择能力的，就是属于缘起观的那个真抉择能力，尤其是大圣空观的抉择能力，是不是以后你会很自然，就是听到这个道理，听到这个思维法则，你觉得你能很自然信受，你没有那么怪。好，那这里面牵扯到什么？我有一个明确要去找的正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的学习不是很零散的。 我今天即便是从中观为识，我都是要建立这个见。我不是这样东学西学，我有一个见，那完了以后那个见很稳定的，那这个稳定其实由谁来决定？有时候多少你会自己知道，那多少其实知道是怎么样。你对一些道理啊，对很多东西的观察，你会发觉你已经很自然习惯用这个角度。我就讲说，包括我们讲经说法也都会用这种角度，你在处理事情大概也都会习惯用这种缘起的角度。那这个除了你自己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所有的经典道理你在解读的时候，你会发觉道理上你很容易会懂，你可以得到印证。正如我上次问大家，就业力能不能相抵，业力能不能相抵，力是这样的道理。还是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比较没有那种机会，有机会的时候其实应该你尝试的把你体会的道理提出来让大家来检证啊。当然现在不一定每个人能检证你的观念，但这种检证，这种你提出来你光听你会觉得懂哦。可是当事情面对具体事情的时候，不一定你的抉择马上就出问题了。我们在看事情，在思考事情得到的这种结论啊，就会看出你的思想理路，其实可以看出来。所以你的思想是依什么点而得到了这个结论，你的那个看法是从哪个基础来的，可以看出你到底如不如法，你的思维本身如不如法。好，那有时候是透过你自己在经典上，在面对实际的境当中，绝对不是说我在从经典这么看到最后我懂了，我的证见养成了。这不是理论，这是实际上的抉择。就像你中论懂了以后，当我们在问你一些道理，你能不能拿来用？不是中论里面的文词我拿给你解释你会解释，不是这个，而是其他的经典乃是四诸世间法修行的原理，我问你，你都能依你的缘起证见大圣空观能为他做说明，这才表示你的见识稳定的。那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印证，有一种不断在经典里面从各种面去解说。那你有了这种观念以后，还有一点，你的见如果是这样的产生圣解力啊，其实是比较不会退失的。但有些人是要懂不懂，这时候必须要在长时间反复的听闻，还有就怎么样，你要尝试在生活上多用功。你如果没有在生活上尝试思维啊，这个观念很快就退。当跟你讲说如何放下的时候，你仿佛感受到一分要放下的心情和放下，那我们还没放下，但我们心升起向往全然放下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有一种喜悦？会有，就是光你起向往心就有功德了，你向往解脱的心就有功德。但这个心往往是在我们听法的一个笼统认知底下产生的一个欢喜心，这个欢喜心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不一定稳定，因为它很多层面是带着感性的。那这种感性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具体的还有积极的让它稳定的时候，你会感动一下子，那很快就没了。那下次再起来，那个味道老是跑不回来。什么味道？听法完了以后的那种想要精进实践，想要舍离一切执着的那个好药心，你会发觉道理虽听，可是原来的心情好像跑不过来。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听课听一听，就是一门课而已嘛。可是如果你是依着法想要解脱的心情，你要修行的心情来闻法，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你心情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懂归懂，但不一定做得来。所以这我们毕竟有人他已经尝试在做，可是他做不来。第一个认知上还有问题。那问题是有些人是吧，我懂一下以后，后来我就忘了，我研究的那个文法的感动不见。那这个其实你会发觉我们的功夫经常反反复复一直重复在这样的事情底下，其实觉得这种修行都很难进步的。 那上来提到这个，就是说信解通达无我我所，一是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勤加精进而求心相。求这个心相，你要观察你的心相。好，他就问了，应该如何哈？应该菩萨应该如何来求这个相啊？如是求心，什么样的求心呢？何等是心？啊啊，是若贪欲也，也就是说，我这个心是什么心？贪欲，这个你们没有了哈，我念给你们。若嗔恚也，若愚痴也，若过去，若未来，若过去、未来、现在也。好，你看，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了。他菩萨，你要这样去观察你的心，啊，要观察你的心。那怎么去观察呢？正在贪欲的时候，因为你的心有没有固定相？没有。所以这个在，天台就讲观心是怎么观。心不起来的时候无从观，心不起来的时候无所观，心起来的时候才是观心的时候。所以大圣的观法是这样啊，大圣观法在哪里观？在一切分别处观。你注意看，他跟声闻的法，声闻一直尤其当然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声闻不必然只有这样，可是现在多数人都一直往这边去想，就好像必须要禅定才这样。那当然禅定可以助你观，好，没错，但真正的修法是不是完全是一定来观？不是的，哦，所以说在过去佛陀那时代，很多人并没有很深的定，就解脱了。为什么？只要找到要领，只要找到生死的根结就好了，只要找到你现在烦恼的一切生产生的种种世间想，都是因为此生彼生，只要找到那个点，要灭一起灭，那个结就放下。所以他只要有一个适当的专注力，让他观察到法，他就能解脱。那现在说，你看我们的重点就是说，整个核心的道理是在这里。那我们的心怎么观？并不是说我离开哪里，或是锁定在一个固定地方，我才去观一个东西。因为一切法平等，最重要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法。好，当然这个我们慢慢有机会一个一个谈啊。那你心念起来的时候，因为心无常，心无自信，所以唯有心起来的时候才是观的地方。那你只要看到心的起伏，当然我们就讲过了，如果越深越障碍越重的人，他的观察越混乱，因为他的烦恼、他的习气会带着他用他最习惯的方式去观察事情。这一点我们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最近我因为刚好讲完那个念佛要略啊，那念佛要略里面有谈到很多东西，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谈过。在他有讲到，比如说我们观佛出来的时候，有时候观自己的佛，从自己的哪边佛像出来，有的出一佛完了，二佛、三佛一直出来，有的那出没多久就回来了，那有的出的比较远。那菩萨根性的人呢，出得很远再回来出来，这样啊，这为什么？他就是从你告诉你同样的观法，都是念佛，都是观相哦，观想念佛，可是从这个念佛当中就可以看出根性不一样。声闻人、缘觉圣人、菩萨圣人根性啊，就是说你的习性其实限制到你的境界。所以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身心所感受的一些境界，其实是你自我设限的。那现在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为什么必须要很深的定，必须要很多的资料？因为什么？因为你的障碍多。那有些人为什么不要？因为他因缘具足。所以在现实修行上，不必然每个人的次第一样哦。说实在，原则是如此，一定是戒定慧三学，但有的人素质跟你现在不大一样。好，所以当我们现在起观的时候，有的人的观法为什么要必须要百般的磨练？有的人甚至刚开始还不能修观呢，还必须要从生活当中去磨练呢。为什么？用细法很难挫折你的初作烦恼。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简单来，有一个有自觉心的人，只要人家稍微暗示一下他就可以， 那没自觉性的量呢，那提少些金嘛，所以蛮唔惊，对吧？这看人啊，有的呢，甚至我们在戒法里面，有些人极惭愧重的人啊，有不同的对治法。那如果烦恼心啊、惭愧心不够的人啊，他的对治法也不一样，是不是一样的情形？所以，像有些我们在修行的上，有时候道理我们要整个原则很清楚。那为什么现在要你这样修？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而是你需要这个阶段。为什么你需要这种粗重的事情来劳累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刚强难调，必须要这样。因为你的身心、你的习性啊、你的习惯性、分别心，那种把事情看得很死的、很僵硬的，我讲一你就认为一，讲二你就认为二的那种很僵硬、刚强难调心啊，必须要用特殊方法对治。必须要用你现在能看受的方法、能接纳的方法，从实际的生活境界里面去把你的心调柔，调柔到你忍耐的下来，心安住的下来，说才跟你讲维系的调治法。一下跟你讲维系的调治法，不但没用，还会拿来执着嘞。有的人修没修多少，倒会把法拿来执着，拿来以这个执着升起他的烦恼。事实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过程是如此啊，你看到、哦、像这回头谈呢、啊，你看这是一个方法。他说你要观察你的心，求心相有没有心相可得，可是他没有讲说心相不可得、啊、他说菩萨应该以你所得无我所的观念以后、啊、怎么样心不惊不畏的，不惊不畏是因为你确认了。我为什么第一，你看他为什么这句话啊？这句话里面的差别是什么？通达无我我所，众生是从我所安住的。那你现在以无我所里面，竟然能不惊不畏，是什么？你能知道那个道理？否则的话，众生一谈到无我所的时候会恐怖。那我们为什么不恐怖？因为你归天，那我归我，所以我不怕，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讲我归我讲无我。我为什么不惊不畏？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惊不畏？因为你在讲无我所的时候，是站在我所，所以你不会怕。那你为什么？你说我怎来信受？你信受？我如果尝试你从，所以禅宗为什么经常用这种训练？就是说，你认为你放下，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跟你应对的时候，你不是观念执着这个，就是现实生活执着这个。你什么都放下，你说为什么袈裟掉下去我讲一声你就回头？那不是说无我所还有谁穿袈裟的吗？是他的意思，不是说那我们如果无我所就袈裟不用穿，不是。他看到的是你动念，而不是要穿不穿。要穿不穿是歧视问题，是你掉进去了。你讲很多，但你有没有精卫？有精有卫。为什么有精有卫？你不知道无我所的意思，你以断面见，所以你会怕空无。好，那你有这种观念以后，你就反观来求心相。他不是一下子跟你讲无心相，他说你求看看，你怎么样来认定你的心求心相。那求心相我们发觉很难求啊，一定要缘尽才有心嘛，一定要有所缘缘才有能缘的心嘛，对不对？一定要有能缘才有所缘，所以一定是就近里面去谈。所以跟我谈着在贪欲也，我的心求的心相是在贪欲吗？那贪欲是不是就是我的心？如果贪欲是我的心，那永远是贪欲啊。好，那如果贪欲有生灭，显然我的心不是贪欲啊，那是嗔恚吗？那不是我们现在讲观染染则品。到底谁贪？你贪的心是怎么样的相？好，那是直观。那我们的道理要先让你知道说，你所谓的然然者贪，能贪所贪，到底贪相如何，贪可不可得。你要讲说我在哪里，我在那个现在我很希望得到的，我的心，我了解我的心，什么心，我渴求得到什么东西，那你就用这种贪欲心来证明你的存在吧，不是吗？好，你用这种贪欲，所以你如果一直顺着这个，我有贪欲心，贪欲心是我，待会嗔恨的时候就嗔恨是自我， 你看啊，这里面有多少信人，大家学会这个观察啊。我贪欲心的时候，以贪欲来认定我，这之前我们讲过，那我们谈过了，以贪欲现在这一种渴求得到东西的贪欲来支持我，我的执着，那我的执着是靠贪欲成了以后，就因为我来起嗔，照理讲贪跟嗔是对立，对不对？但你看，你看人既然能贪能嗔，还站在我刚贪而已，现在起嗔都是我，所以都只是颠倒妄想不断形成的一个观念，用贪来证明我，用我来又生贪又生嗔，所以到底有没有嗔有没有贪，我必须要实际上去了解说，你所认定的贪嗔痴这个染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真有贪者，真有贪的法，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要你观这个心相，然后观到最后说，那这个心是过去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我过去贪现在不贪，或过去没贪现在贪，未来怎么样啊？用这个三心，那后头也会谈到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做这样的空观的时候，观察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先把你怎么样，所以你心要安住的点必须要把它笼统掉，消融掉。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反复的提的，就是说当我要起空观，我能安住于无所得的时候啊，我内心里面是欢喜的，不惊不畏的，不是担心的，不是怕害怕的，而且或是说不是勉强的，不是勉强的。好，这里面这种观念呢、啊，哎，我所以说我说这个道理也其实不大容易懂，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时候啊，也稍微静下来想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明知为大圣啊，那实际上能真正领纳大圣法的并不多。好，那包括我们现在不管佛学院有没有讲中论哈，实际上绝大部分在修学的人呢，能听到中论大概也很少，我大概很少。好，那从这里建立观念的也很少，所以他本来也很难。可是问题就是说，看你怎么用心。辛苦要辛苦的哈，听完了还是要反复思维的。我觉得讲一时就好啊，每日讲而已。所以我们在我们学佛的习惯就是说，我们敢问，我也敢让你笑我不懂，但我只让你笑这一次，下次我就会，我不会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不会重复不会同一个地方，尽量这样。那所有属于我们未来一直一心要一直修行成就的大乘法，这种观念你不能不懂的。所以会不会听很难？不会，我慢慢来，其实是可以的哈。那因为我们间隔了一段时间哈，我知道一定要再颠丢鬼了哈，啊不，老头拢骗我啊。因为我本来讲完脑袋稍微空空，最近有点又补回来，觉得很踏实。因为很多人就把它丢回来给我，所以我里面仓库又满了。好，我们看，这里面宝积经谈到这个求心相，很有意思。好，所以大家尝试的在，如果大家有机会，我接下来这个要练习哈，我一直在提供大家练习，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谈，其实如果第一瓶讲完，你大概就可以练习的啊。你如果懂的话。你试着看，你现在对你内心升起来的，不管是眼睛睁开了，耳听到了，或是你闭上眼睛，你内心起的任何想念，你怎么来看待它？你又不能否定它说没有，但你又如何肯定它是有？你如何保持一个正确态度来看你的念头不断转？你看你能不能安住？你试看看。 啊，你有空不一定打坐的样子的，拿个椅子在走廊上都可以，好，你就这样很自然的，你也不用特别观察，你就看你的心，你是不是能很自然的对于现在的缘起的道理，能如实的承受现在的缘起的这些的现象，我的心念，我知道我也在观，我在观什么？但这个观是从什么因缘来？就是说我之前是这么实实在认定它，现在以这另外一个态度来看待它，是不是有一种，好像，有没有一个叫观自在的，也观也自在，也就是说，以那种虽看它，就像有点到道家的，就是我观赏它，但我不融入进去。我懂得用另外一个很清净的心情在看世间，包括我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这个观察力啊，是保持着你对五蕴的距离。你假如一直说你很修，我就强调，就是这个观念我们一直要会用，就是我们一路上这些观察都是要你远离对于我执法执，但我们有时候经常是抱着我执精进修。所以这样的修不叫修，所以以宝积经来讲说，如果不能以我空法空正见者，其实叫做戒不清净，他的讲法是这样，因为他是根本法，是一切颠倒清净的来源，所以他是从这里来谈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就是说你真正的清净是从哪里来的，慢慢远离五蕴。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身心必须要能看到，我就是一种自我观照，就是我面对五蕴的时候啊，面对色身香味触法，我们能持这个法的根本清净戒，就是说我能不能不要染它？你看你会不会不要染它？你要学会这个，你要从观念上建立，然后你尝试的不要去染它。你如何又能面对的色身香味触法，却又不是以染着心面对？这个要领是你现在的首要，因为修大乘法的一个人，因为这个点有了其他东西好定位，所以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就是说我怎么样能观自在，我又观但我不随境转。我之所以能不随境转，是因为无得转，因为我想要懒，他也由不得我懒，并不是说他有值得我懒，但我现在不要懒，不是，是我即便想染也没得染，是这样的放下了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练习，其实是所有在修学这个的时候，你应该尝试慢慢的去揣摩，或是说在读这个的时候，还有其他的经论有类似这样，像比如禅宗的道理啦，或者其他的东西，你看了以后，你发觉我因为了解中文以后，我对你所说的道理更能欢喜信受。你发觉这个功德是很大的，这个价值是很作用很大的。你要让你稍微慢慢远离对五蕴的执取心啊，其实是度很多众生哦。你有时候度了众生是长众生的，你唯有学会照见五蕴皆空，才是真度众生的。所以那个度众生的功德可以从这里谈啊。好，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我们的文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第二个那个偈颂啊，然则然法一，一法云何合？然则然法一，一法云何合？就然就是有一个烦恼，还有然法跟然则，若以一法合，啊，就是说到底然跟然则是本来一呢，本来是同一个呢？好，然跟然则是同一个。拿来谈和，还是两个是同的，两个是不同体的？如果然跟然者，请问贪者跟贪本质有没有差别？是不是相同？那如果它是相同，那相同再来然跟然法，就是贪的东西跟贪者合起来才产生贪业，或是然者不同，贪者不同，哦，然法贪跟贪者是不同的，不同的合起来，就有这两种可能嘛？啊，那就来谈啊。若一则无合，何以故？一法云何之合？ 如果是贪跟贪者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有没有谈合不合的东西？合一定是两个法。好，你看呢、哦？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贪的现象出来，我现在在贪，那贪者，贪者跟贪法能贪所贪是同一个吗？如果能贪所贪是同一个的话，那就不用讲合不合嘛，因为是同一个嘛，是不是？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道理，是说你自己定位我来否定你。这我一直在谈的就是说，你今天想清楚，你今天要谈它到底存在。比如说现在你正在谈，我拿一个东西，这是我的，请问这个所有的东西是有两贪拔跟贪者是，你认为有这么一个现象吗？就是我们现在具体有一个造业相出来了，那你就把它分成两个，那两个或者说这件事里面虽然两个，其实两个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我认为是两个是同一个东西，然后合在一块，所以有这个烦恼相出来。那问题我们来讲说，其实如果两是同一个的话，同一个有没有谈合不合的问题？没有合不合，因为同一个，同一个怎么合？一定是两个才能合。好，所以如果同一个的话，不能谈自合。如指端不能自住啊，指端不能碰指端啊。好，若以意法合，意是意不可退故，以意成故啊。若各成，各成就，各成尽，不须复合。就是说，如果贪已经贪了，啊，贪者已经贪者，那合也不能成合啊，因为他已经是贪者。或者他已经是贪法，那如果两个法都已经各故个别都已经是成立的话，合啊、哦、也不适合，因为他已经成了。你看啊、哦，我们现在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你贪心，你贪这个。那我们现在认定说有一个烦恼者，因为这个我只要大家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们现在执着有三毒贪嗔痴，所以我们想要去破三毒，对不对？结果反而增长三毒，你知道吗？你为什么？因为什么叫三毒？就是这个颠倒叫三毒。所以有时候修行白修了，你在修的时候你同时修是增长烦恼。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有用功修行，修到最后其实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断在修的时候，你的方法错，因为你这个修行态度其实在增长另外一个潜伏的贪嗔痴。因为什么叫贪嗔痴？一进生染着叫贪。好，我们世间法叫贪，转过来对世间对出世间法不叫贪，不然是什么？也是贪啊。只是你名之为叫世间法出世间法，可是只要对所缘境生贪就贪了、啊、是。所以你看这里面谈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三毒贪嗔痴，但我们想要破三毒的时候，竟然是落到贪嗔痴里面破三毒，怎么破？所以倒过来，所以真正破是哪？观三毒。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讲要知道无染染者，才真的破染染法，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这个染的因缘不见了，才真正破嘛。你如果不知道烦恼升起因缘的话，那执着为他，就是说，哎呀，你现在有执着，有怎么样？我从这一法当中我起执着，然后就说你有一个对立的两边。那对立两边，我说那两边到底是两边是同一个？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在起烦恼。起某一个烦恼，而这个人在起烦恼，那我们就问了，这因为像我们现在不是吗？我现在在烦恼，我现在在嗔恨，嗔什么事？那件事，是不是？那因为这个事情很具体，对吧？那而且我们心里也分两边嘛，我在生气，生这样的气，对不对？那么这两个，那我就问你啊，那这两个是同一个呢，还是两个？那我就问你，因为你就因为这样的事情，肯定我有在生气嘛。那因为说我就很勉强的想要去断烦恼，对不对？或是我就气完了继续气其他的，或是我就怎么样，那因为我有生气，那生气的事情调和好了，我现在不生气了，我好舒服啊。 就是因为这样执着，下一个事情才跟着来嘛。所以你会有一种习惯，就像包括我们现在修行，我现在很苦，我好好修，修到怎么样，修到这个苦没有的话，我会得到很安乐，对不对？我们现在不都这么吗？那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你在修什么？修一个现在啊，你看我们现在有身心苦，身心无常，所以我们好好修，修到以后这个都没有了，对，那我以后就可以享受这个都没有的东西，对不对？是，我以后就可以享受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欢喜，你哪有跳开？我现在很苦，我现在修一修，以后就都没有。那你有一个欢喜心嘛，一个欢喜境嘛，就是有一个都没贪嗔痴的境。我在没有贪嗔痴的境里面，好好快乐，这个终于修成就了。你没有啊，你都只是在那里绕而已啊，叫轮回啊。为什么？我只把我移到另外一边呢、啊？就人间福报。所以你这样的观念从来都不会进步的。所以你的修行会起伏的，所以修行碰到顺境道心勇猛，碰到逆境马上就不见了，啊、哦！所以一天出家还俗，出家还俗好几次啊、哦！当然我们真的是没还俗了，不过一般来出家还俗的，实际上的讲，那、哎、有修的那么过干什么？哎，你看又回头了啊、哦！哎，你看哎，上课哇不错不错，哎又出离心出来了，那一下一上一下下一上上，因为你很在乎我。而且你没有对准你的烦恼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法分开的时候，那这个我能烦恼所烦恼到底是同一个还是怎样？其实是一个因缘无自性的法，你把它认为说有一个然则然，是不是？你自己又起分别两个，那我现在问你说，如果这两个到底是本来是同一个呢？那同一个就不用再分两个嘛。那如果是两个的话，两个那两个他们都已经存在了，还不需要染者，也不需要染法，就一直染了、啊、就是贪者，如果叫贪者、就是不需要贪法也一直贪了、啊、对不对？那贪法呢，不需要你贪者他也一直贪了、啊、就是说这个贪心不要有人也一直叫贪，那有这种事吗？所以如果是存在，所以你看呢、啊，众生是一众烦恼性当中，在一个和合的烦恼性当中，强力那个主体为贪者，在以贪者的对边那一个要讲叫法贪法，事实上是这样。好，所以说如果是自己就不用再合啊，你要讲说哎呀哎，同一件事情有两者，我说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中还有两者，那这时候贪者也不可得，贪法也不可得，为什么？同一个啊，你怎么还分两边？哎，好，虽合有异啊，故是一异俱不可得。何以故？若一有合者，离半因有合；若异有合者，离半异因合。怎么样？你看他这里讲啊，这就是你一个观念里面啊，我们的思维紧不紧密啊？在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则。你注意看啊，就像我们说一个房，说一个房要圆这个房要很多房。好，你只要生一个法下来，你为了要让这个法不要坏，你要辛苦多少你知道吗？哼，这叫轮回了，就没完了。只要有一个爱着住，只要我站在一个点上，只要我要肯定它，我就必须要靠很多东西来保护它。可是所有要保护他的都是因为我是要保护他的，我这个东西因为它本来是什么不存在，但因为我生它会存在的嘛，对不对？我执着，因此我要靠很多东西让我这个肯定是被肯定的，我这个肯定是不会破坏的，所以我要靠其他的因缘来保证它，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可不可以信赖？可以啊。那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些保证人，那我说那如何来说你们保证有效？那我们其他人保证哪一个？就是我一个人找五个人来保证，那五个我要问说，那五个人为什么可靠？为什么那五个人可以保证那一个人？那你外加找一百个人来分别保证那五个， 那我再问说，那一百个人为什么他可靠？那你不要找一千个来保证那一百个，那有那一百个保证那五个，那五个来保证那一个。像我们最近的经济，你看啊，可以一下子莫名其妙就摘下来，为什么？工业聚散，财富一弹指间可以让你没了，不是吗？不报了，千算万算，一年聚的话就长久了，一年散的话一下就全部拔光了。你看，那能不能有可能？你现在都有可能，它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它是全球经济同时出问题啊！全球有多少人受这个苦？好几十亿，有没有可能？你要靠它保证，一千人保证还不够，几十亿都不够了，还一千个。所以唯一不挂碍这些事情的，就是放下最根源的执着，我都不需要你保证，是不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要讲说，若然把你想一个啊、哦，你看啊，有一个我们要想，因为他这里面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就是说同一个法他用好几点，我们经常啊轻易的对一个法产生执着，其实你要产生一个执着，你会面临这么多对你的批判，好多面，好多面都是你没观察到的。所以一个人啊一直在这里啊产生一个执着以后啊，你找一个论点去证明他的时候，同时在论证他的时候，你开辟了好多你的生命处、破坏处、破坏法，就在你建立的时候就破坏了。所以你要讲一合，你只要讲有，那我现在就又从另外一面来破你了。怎么破？就是说，你看他开启另外一个点啊，他说：若然，然者一，强敏而为和者，因离于因缘而有然然者。好，就是说，如果然然者是一的话，那这个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若烦恼跟烦恼法，烦恼者跟烦恼法是一的话，那请问，一的话就是说，贪跟贪法是同一个，也就是它不需要其他因缘恒贪，是不是？那现在我们讲，我们对现在在贪的现象的因缘当下，你执着有它没有？因为所有造成你贪的，就是你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看啊，你会产生贪是什么因缘产生的？根本是不可贪而强生贪，不可有我强生有我，然后合合，然后又分两边，其实一块烦恼的因缘而已。你起这两边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我现在在贪不贪，真正的根源不在于灭那个尽让你不贪，因为贪没有单一法，贪法是很多法，所以不是把它这些法灭掉了它就能不贪。其实你，我就想说，我们之所以会执着，我们现在修行是尽量把尽拿掉，然后你不贪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尽量去克制我们的心理，不要贪嘛。可是实际上的问题不是，在强调不是先执着它有，而不要去做，而是应该看清楚你所执的东西是虚妄。假如你不以这个方法，你现在讲说我这个真的有我，真的有我的时候，这就问题出来了。真的我在贪，我用贪用烦恼来肯定我的存在，所以肯定当然不是你爱，但你确定是因为有我。这个颠倒会让你产生很多谬误，因为本身理论就一个错误，就是说假如你确认你是一个贪者是实在的话，其实这么一个实在就让你永远也修不了了。为什么？不需要任何因缘恒贪。为什么？贪者同一个，也就是说早就具足了，也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已经具足贪者贪法，那这个贪者贪法就是自己具足，那既然自己具足就不叫因缘和合，不是因缘和合就是你有缘有生没生跟我无关，我恒贪，为什么？我的因缘恒具足，合理吗？不合理，是不是？就是我经常都具足，我自己贪者跟贪法同一个啊，同一个的话就是不需要任何因缘， 贪则贪法，必须要有其他因缘具足才能贪嘛。那如果没有因缘我就贪，那就横贪了。好，那故次若一，一不一有然，然者二名啊。你要讲一的话，那为什么讲有然者，然者？你如果一的话，为什么还有两个名？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我在执着这个。你真的认为你有两个法，我客观的执着那个，所以你要不习诸这个颠倒，你怎么忍怎么忍耐啊，都无法跳跃这个烦恼，就会很苦的。为什么？你强压，你怎么压都没用。所以修行到最后硬修苦行没意义，你就知道理由在哪里了。为什么修苦行没意义？那苦的原因不在那里啊，你硬压你的烦恼心没有断啊，是你应该让你这个能产生执着的因缘散掉才对啊，结果你硬压没用啊，你要勉强一直在那。他说你不应该分两者嘛，好，再过来，然是然是法，然者是人，若人法为一，是则大乱。人法为一的话，就像说我做陶器，那做陶器就是人就是陶器，陶器就是人，也不合理嘛。好，那再过来，这里面如果陶作者造业者跟造的业是一样的话，这当然就混乱了。再过来，永远也不得清净了，是有这种现象哈。若然，然者各异，而言合者，则不须于因啊，不须于因缘而有合。若异而合者，虽缘啊，亦因合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说然跟然者是异而有合，异的东西可以合，那问题异的东西很多啊。比如说我现在我然者在这里，我的然法在那边，异嘛。那你说异可合的话，那我随时都可以合，而且我乱合。你强调就是说，因为你看知道我们在起烦恼是不是要有条件，我现在是贪心，怎么会碰到嗔境？你想我贪心会去贪嗔境吗？你看到我看到一只死老鼠我会起贪心吗？不会吧，那至少要漂亮的老鼠吧，我小老鼠或什么，你要是很大的会咬人的那种，那像我来讲，蛇就算不要恨它，要你爱它也有点困难，对不对？尤其要是很粗，我们这边应该会有哈。最近我去上课，他们说你出门要注意哦。我说这大楼会啊，会啊，他也爬上来，怎么爬？不知道嘞，他可能也是坐电梯的啊，不是爬楼梯啊。虽然是比较辛苦一点几楼，他也会慢慢爬，可能也在运动吧。所以我说这么大楼出来，他要小心有蛇。我说哦，实在是，好，你看啊，如果我们讲义和，义和表示说真的有贪则有贪法，那这个两个怎么合？我们不是说一个要产生烦恼心要条件吗？如果两个是不同东西的能合的话，那我也可以这样的一个题跟任何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产生合，因为义和嘛。你如果义和不需要条件，你就变成我这个身心乃至可以跟桌子合啊，乃至跟其他东西可以合啊，因为都是义嘛。我们为什么能合？要因缘具足才合嘛。那因缘不具足，为什么能合？所以你那个义合是不可能的。你看，所以若义而合，虽远亦因合，那不合道理，不合道理。所以你看啊，我们谈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我回头去检视一下，他为什么要谈这些？因为你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这个烦恼当下，正在正烦恼的时候，我正在受用这个烦恼心，你看和啊。再过来，我啊要去贪那边的法，那看起来是异法，正在贪的是同一法，然后离开的时候，我现在贪有一个境在外面，我们有一个可贪境，还有我能贪的心要和，都是起这个心嘛。 所以你会化解，就是说你的对治很困难嘛，啊，所以你会想尽办法以现前的境，有的现在的执着，用现在的习惯性，用现在的分别心去对治。所以一般我们在对治都是什么？你执着世间法，然后用世间法去对治你的烦恼。我们现在修行绝大部分是如此。那有没有作用？有，但不到底，所以他会反复不停。所以我要讲说，一个人修行逐步刚开始的忍耐辛苦其实是必要的，但走对路了，我相信长时间下来你会感觉你的身心怎么样，清安了，你的烦恼饱了，你的烦恼饱了，也就是说你对世间的染着性饱了。从这里来论修行感应，从这一点，而不是说我经过努力以后所有外境的逆境都被我扫掉了，那到时候变成王，就是变成天王这样啊，就这样。所以所有的逆境都被我的因缘给扫掉了，这不是这样，而是所有的逆境对逆境的执着淡了，观其无可得了，这才叫感应。所以这个时候才身心的柔软相才出来，清净相是从这里来谈的，要知道真正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对治烦恼的态度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文字是这样一直绕了，不过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现前的起的烦恼一样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